第54章 TK 归来。击败狂狼后，我便收回意识，将身体控制权重新还给了夏惊蛰。但这一次，我的脑海中却响起他略带沮丧的嗓音：
前辈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不管干什么都做不好，每次都要靠你来帮我收拾烂摊子。
我微微一愣，安慰夏惊蛰道：
不，千万别妄自菲薄，其实我也只是驾驶机甲的水平比你高一些。俗话说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做的事儿，或许你还没发觉而已。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？你可是破局的关键钥匙。
破局的关键钥匙吗？
夏惊蛰重复着我的话，然后郑重其事地应道：
谢谢你前辈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
安慰完夏惊蛰之后，我便退出了棋盘世界。一旁的朱古力好奇地问我：
小一哥，夏惊蛰姐姐明明是一个人，你为什么要说她是一把破钥匙呢？
我擦了擦额角的汗水，连忙解释道：
朱古力，我那是一种比喻的说法，是为了鼓励夏惊蛰。而且我也没说她是破钥匙啊，我说的是破局的关键钥匙啦。
我明白了，那夏惊蛰姐姐这把钥匙能打开什么门呢？
不知道，但我很期待，因为进化后的冒险棋盘既然让我们联系到她而不是别人，那夏惊蛰身上必然也有什么过人之处，只是我们还不知道罢了。
对战结束后，棋盘世界中的夏惊蛰如愿以偿地拿到了第一笔格斗赛的奖金，总计8000贡献点。而夏惊蛋这个名字也开始在机甲格斗界广为流传。之后，夏惊蛰带着食物和一包狗粮喜滋滋地回到出租屋，结果小林根本就不吃狗粮，还偷偷用夏惊蛰手环中的贡献点充了个视频会员。于是当天晚上，小林又被喂了一顿压缩饼干大餐，圆鼓鼓的肚皮差点把蛋壳都撑爆了。
等着吧，女人，当我成长为完全体的泰坦巨龙，看我不用压缩饼干塞满你的嘴巴。
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，放学时我接到了江泉的电话，原来他为了打响太空军事学院的知名度，想请我以 TK 的身份拍一组广告宣传照，以吸纳更多的优质学员前来报名。念在江泉平时待我们不薄的份上，而且他还吃过誓言糖果，也不会泄露超能装甲兵团的秘密，于是我很干脆地答应了下来。回到家，我找出当时小艾玛采访时戴过的超人头盔，然后咧嘴笑道：TK 又需要你出马喽。为了拍出不错的视觉效果，我让大虎变成三星机甲形态，外观与当时游戏中 TK 的座驾 IU 类似，然后我戴好头盔坐上大虎的头部，由西曼大导演负责拍摄。
对对，哎，虎哥，你的表情再凶悍一点，双眼的亮度再调暗一些，哎，下巴勾一点，很好很好。哎，团长老大，你再自然一点，微笑，哎，微笑，哎，对对对对对。
我忍不住提醒西曼，我可是戴着头盔耶，别人又看不到我的脸，结果却被西曼大导演一顿痛批。
团长老大，战斗你是行家，但是演戏你就真的是太业余了，不仅演技浮于表面，动作懒散，还缺乏敬业精神，所以拍戏这个事儿你必须得听我的。
是是是，西曼大导演，我错了，我这就改。